乾隆听了阿贵的话，十分满意的点了点头，笑着说：“
说得好，可谓是老成谋国之见。金川打了这么大的胜仗，福康安立了这么大的功劳，是应该好好庆贺一下啊。给福康安的赏赐嘛，职务上可以留点余地，再给他加成一等功，领威武大将军职衔。至于阿贵刚才说的午门献俘、告祭太庙天坛，那都是使得的，就由礼部去办，由祭。”他每当用到笔杆子的时候啊，都会下意识的想到纪云，可是如今纪云已经不在身边了，被发配到西域军留去了。要是纪云在的话呀，那肯定能写出一篇漂亮的告祭文章。思量了一下又说：“传旨给翰林院，要写一篇好文章出来，还要写一首庆祝金川平定的歌词，给畅音阁配曲，交礼的时候好用。朕看那个叫曹锡宝的文章也不错，就由他来写吧。写完之后呈朕预览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正要和你们几个说呢。宝月楼落成了，明天呢朕要去看看，和珅、于敏中随驾，早一点递牌子进来。”俩人急忙起身离座答应着。于敏中又问：“皇上，那是用车驾呀还是法驾？请皇上示下，臣好知会礼部早点预备着。”“
不，都不用。哼，那么一折腾啊，又是半城人都轰动了，就用八抬暖轿过去，你们骑马相随，还是随便一点的好。行了，今儿就议到这儿吧。和珅留下，你们都跪安吧。”“
是。”
三个人磕头施礼退出去了。乾隆又挥挥手让太监宫女儿也都退出暖阁。和珅见他突然变得这么神秘，甚至有点鬼鬼祟祟的，似笑非笑的注视着自己，一时半刻竟摸不清头脑，眨巴着眼睛看着乾隆。主子，您是有什么事儿要吩咐奴才去办？”“
也没什么要紧事儿。”
他看了看殿外，有点欲言又止的意思，最后终于说：“
你说的海兰察送来的那些回复还在午门外头？”
这和珅呐，那是最会揣摩上头心思的了，马上明白了乾隆的意思，急忙回答说：“是啊，还在，没奉旨意，他们当然得在那候着啦。皇上政务太忙，这事儿啊，就交给奴才去办。奴才这会子就去，命人把他们全都拘押到咸安宫，挑几个姿色出众点的，到大六安所安置。奴才瞧着邵耀花就是个有心人，奴才和他交代一下，叫他们过去伺候就是了。这本来就是光明正大的事儿嘛，荣主想用本地人治善，中原人治不出来那个味儿，皇上先挑几个使唤人，那谁敢嚼舌头啊？”“
那好，你这就去办吧。”
乾隆笑了笑，用手指指西北边。
记住，别叫他们知道，快去吧。”“
当然了，他所说的他们指的就是那些后宫嫔妃们。”和珅急忙施礼答应着，这狡黠的一笑便躬身却步退出了养心殿。和珅领了这道密旨退出来，看时辰已经到了午时末牌，家里人送进来的饭已经坐在军机处茶炉的温火罐上了，他顾不得再热了，胡乱吃了几口就说饱了，把送饭的家人叫过来吩咐道：“
着人去叫刘全到午门外等我，另外回府上禀告太太，叫账房上支出240两银子送纪大人府上， 就说我送的盘缠路费。正说着，见八阿哥永玄和十五阿哥永炎从军机处房里出来了，急忙笑着迎上前去，打签施礼。
哎呦，八爷十五爷吉祥，这是要去见皇上吗？
永玄永炎兄弟俩停住脚步，永炎只是淡淡一笑，永玄却笑嘻嘻的用手指着和珅说：“
嘿，怎么搞的？钻天猢狲钻茶房了？没当军机大臣之前吧，天天能见到你，当了军机大臣呢，是天天找不着你。
哎，刚才午门外我们见着王尔烈师傅，有几个远支宗室子弟说，一个月12两月里读书银子，怎么就没按时发放呢？这都是有成立的事儿啊，还要我们来找你？嘿，你这军机大臣怕也管得太细了点吧。”
和珅迅速瞟了一眼永炎，陪着笑脸说：“
哎呦喂，回爷的话，就是朝廷再紧，哥们爷们的读书银子那也不能克扣啊。银子那是年初一打总拨到内务府的，一文钱都少不了。听说玉庆宫书房上头的流云托环坏了，要修理一下，我还没来得及跟户部说呢，可能是账头上先挪用了。
爷们放心，奴才就是忙死，最晚明天下午银子一准划过去。”他拍拍胸口又说：“什么时候缺钱呢，只管找我和珅。”
永炎却冷笑一声说：“
呵呵，我们会缺钱？就是缺钱也不找你。哎，和珅你可当心着啊，有人跟我说圆明园工地上匠人的工钱从这个月起要降到2/5，从来都是3分的嘛，上个月还是4分，年头年尾还是6分呢，你不但不加，怎么反倒减下去了呢？哼，当心工匠们罢工。”
和珅听了不由一愣，马上笑笑说：“
这修圆明园是正向开支，谁敢动用这项银子？冬季和夏季都是4分，春秋两季是3分，这个月少了，下个月必定给补上，爷们明鉴。从云南老树林子长白山里运来的木料啊，那一根梁柱就要上万两银子。近日又说采到了一株白檀香木，说是比雍和宫里的还大4倍不止呢。前锋说运来北京要100万银子，他那里狮子大张口，福三爷劳军又得100万银子，一时筹措不及，就得寅吃卯粮。工银的事儿，我过问一下是怎么回事，他们干的都是苦力活，不能短了人家的钱。”
永炎笑着说：“
嗨，反正我们管不到你，只不过是听了闲话白说说，当家人泔水缸，我们知道你的难处。”
永玄也说：“
嘿，就是福康安100万劳军的赏银，那也是官样文章，他写信给刘墉另要5万银子，这事儿你知道不知道？”
和珅一愣：“哦，有这事儿？那这5万是什么用场啊？”
听说是攻打诺梅喇嘛庙，选了500精兵，悬赏打下来每人赏100两，那100万是三军普遍赏赐的，这5万不包括在内。
永炎见和珅发愣，便笑着说：“
嗨，八爷只是这么说说，再添加呀那是要请旨意的。福康安太阔绰了，出手这么大方，一点也不心疼银子，感情不花他们家的钱。”
和珅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说：“
嗨，那奴才尽量挪腾就是了。”其实啊，这5万两银子对他和珅来说，那根本就不算一回事儿。他掌管着役罪银子、关税上的银子，还有圆明园工程上的银子，不管是哪一项，一笔就划过去了，根本就不用惊动户部。但是这和珅十分有心计，他深深知道这位十五爷。
永炎的母亲呢，魏家氏出身寒苦，新纳的侧福晋鲁慧也是个穷人出身，衣服洗得发白了还舍不得扔呢。这十五爷永炎 从小就受母亲的影响，最会节俭了。北京人话呀，叫特抠门。在这样的人面前，你越是像个会精打细算的老账房越好。但是他也不愿意得罪福康安，便装作无可奈何的样子说：哎，朝廷进项多，出项也多，不当家不知柴米贵，这就是个难呐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人家出兵放马，脑袋别在裤腰带上，又着实打了胜仗，再难也不能克扣他们，不是？两位阿哥见他满脸苦相，便笑着连袂走了。和珅这才出午门去办乾隆交给他的正经事。刘全已经等在午门外了，两个人把六七十名回复是筛了粗罗过细罗，拨来拨去，精心挑选了一阵子，又找来王莲和芍药花出来帮着拿主意。看了相貌端详身材，捏手拧脸蛋的也各自占尽了便宜。只可叹这些个女子在西域，那人家也是金尊玉贵的大家闺秀，如今押解到京城受人摆布，竟落到了这步田地，一个个是满腹悲戚，只能以泪洗面。足足折腾了小半个时辰，才选出了六个人。和珅与两个太监小声嘀咕了一阵子，看着他们把人押进右掖门，才转身离去。办完了这件大事儿，和珅觉得浑身一阵轻松，这才赶到户部会议，听银两出入账，安排人和工部联络，说了漕运一何妨，连听事儿是再指示。不知不觉天已经黑了，因为圆明园的工程啊是刘全管着的，他这会儿不在，许多事儿说不成，便顺便问了一句：是谁把圆明园的工银捡了五厘呀？他突然发问，众人愣怔了一下，有个人急忙回答说：哦，回纥大人，是刘总管。
哦，
是刘全？为什么？
回纥大人，因为承德外八庙几个喇嘛寺佛上要贴金，户部的银子现在不太凑手，户部和工部几个司商量了一下，说如今天气暖和了，员工柴炭上的银子可以酌情捡一些，请示刘总管，他点了头的。
你们天天见我，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禀我知道？
这
和珅呐，原本带下人是很和气的，已经有人在下边说他是一团和气，此刻见他变了脸色，都吓得心中一颤。和珅扫视了众人一眼，又说：圆明园的工银不能少，短了的五厘下个月给我补上。我听说员工的伙食也减下来了，五天一肉，这样不行，还是原来游明堂手里的规矩，三天一肉，咸菜稀饭馒头管够。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工程，难道就不怕工人使坏吗？他们的花样门道多得很，惹恼了大梁上头给你弄个风口，外头一刮风，店里头就一片鬼哭狼嚎的声音，墙里头掩着你，给你塞些乱七八糟的五鬼纸马什么的，或者是空洞砌进一盏灯去，住进去的人合眼做噩梦，睁眼睡不着，发作出来你到哪儿查案子啊？
切，也不是我说你们，也太贪心了吧，这点银子也看上眼也要刮，这样是要出大事的。
众人已是听得目瞪口呆，一个精瘦汉子说：哎呦喂，和爷真不含糊，哎，这事儿您都懂的。哎，我说我那宅子怎么新住进去的，每天半夜都跟有人下楼梯似的，东想一下西想一下，吓得人睡不安宁。听您这么一说，那感情是工匠们做了手脚。
哼，那一定是你亏待了人家，上梁的时候做点手脚，要屋子里闹鬼般的响动，那还不是易如反掌。得了得了，回去请工匠们吃一顿啊，让他们给你收拾收拾吧。
说完起身出了房门，打道回府。 轿刚一落地儿，和珅弯腰出来，刘全已经带着几个家人迎上来了。和珅黑沉着脸，见廊檐下各个房里都是灯火通明，扬扬下巴问：这不过年不过节的，这是闹的哪一出啊？怎么着，显摆我们有钱是不是啊？刘全忙陪着笑脸说：哎呦，哪儿的话呢，我的爷，您是忙忘了，今儿什么日子啊？是十公主的生日，大太太进去庆贺了，娘娘又赏了许多头面首饰什么的，海宁大人打奉天也送了礼来，还有内务府的苏灵阿、吴醒三、李黄、李光云几个人，这会子都在议事厅里等着您呐。和珅愣怔了一下，这才想起来，夫人冯氏曾经说过，金家是贵妃有意把十公主许配给他们的儿子封神阴德。当时啊，他还以为是女人们没事闲聊而已，差不多都忘了。如今看来，这是当真了。这么说，至少是太后、皇后也点了头的。苏灵娥他们赶着来巴结，也是人之常情。他咧嘴一笑，便快步上了台阶，瞥了一眼议事厅廊檐下摆的琳琅满目的礼品，抬脚跨进去了。苏灵娥几个人早已起身，一起打签施礼，什么何爷吉祥、给何大人道喜之类的话不绝于耳。和珅只是微笑着点头致意，团团一一说：哈哈，这是皇家雨露，和珅蒙恩沐浴而已。说着大大方方的坐在了中间，看看几个人，都是原来自己在内务府的时候牌桌上的好友，可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。如今呢，他们一个个都奴颜卑膝的在自己面前打默旋，不觉得有几分得意，便笑着说：哈哈，诸位请坐，你们来的正好，刚才在户部会议修园子的事儿，你们都在园子里管工监督，还有事儿要和你们说呢。说到这儿，他指了指门外：那些东西都是你们送的？四个人都笑呵呵地坐着听他说。其中那个叫李光云的，听了和珅的话，急忙半欠着身子，双腿直要站起来似的，双手摇晃着说：啊，不不不，不是不是不是，我们四个人啊，他谁都没送礼，卑职们都懂得规矩，和相爷上回已经训斥过了，我们怎么敢再犯呢？那些东西啊，那都是部里几个司曹官让我们带来的，刘全不肯收，就暂时放在那儿了，听您处置。苏灵阿、吴醒三和李黄也都笑着说不敢。和珅这才点点头说：嗯，这就对了。他看了四个人一眼，李光云瘦得皮包骨头，尖嘴猴腮的，苏灵阿却是肥得像个肉团，只有李黄体型端正一些吧，还是个斜眼儿，不由心中暗暗好笑，急忙咳嗽一声掩饰过去，这才说：啊，听我说，圆明园工程可是个富的放屁流油的差事，多少人眼巴巴的盯着呢，万一一个不留神让人揪住了，我也护不了你们，但是你们四位管的工，每年要打你们手上过2000万两的银子吧，工程上头用多少，采办上支多少，人情上头又是多少，你们心里有数，我大概也不含糊。刘全，你也进来听我说，我给你算一笔账，工银三分降到2分5，就算是30万工匠，算下来能省1500两银子，一年充其量也就是50万两，这点银子账上哪儿动一笔不能腾出来呀，非要从工匠的牙缝里解，他们都是背井离乡穷得掉渣的灾民饥民，也忍心榨他们的油，要知道这可不是外省，也不是京师杂居的市民，他们就在禁院里做工，明天皇上还要进园子去看看， 要真是有那么几个不怕死的愣头青拦住皇上的栾鱼告我们一状，输赢暂且不说，那该是个什么名声呢？兄弟们啊，不能见小忘大。这番话说的有理有据，有情也有义，几个人都佩服得五体投地。苏灵阿急忙说，何大爷训示的真是至理名言呢，我们的眼光也特短浅了，不过我们也是心里不服啊，还都说那前锋是清官，可是一棵树卖给我们还就要100万两，他不黑心呐。大伙气不忿，就想出这个主意，好在也只是说出来试探一下，没敢把话说死。既然何爷这么说，那明儿一早进去召集各工头来，就说银子已经到了，还按原先说好的三分发放就是了。和珅哼了一声说，一棵树100万，那要看是什么树，长在什么地方，运来京城道路有多远了。其实啊，和珅是知道的，前锋之所以要高价卖树，是想要筹集资金疏浚洱海兴修水利的，但他却不肯向人解释，只是说前锋这人我是知道的，自爱得很，我估算过了，那棵树真要比雍和宫里的还要大，从横断山里运过来，那100万还是紧打紧的呢，可以再给他加10万工匠补贴，我在信里说明，就不要往户部挂账了。这屋里头坐的人呢，都算是和珅的知己，他们都知道前锋与和珅那根本不是一路上的人，两个人不和。可是和珅还这样关照他，不仅都是一愣。只有刘全才是和珅真正的心腹，也是最了解和珅的了。听了和珅这番话，刘全立刻明白了，他是用倒钩刺勾人，看他笑眯眯的，不由心中暗暗吃惊，真是个笑里藏刀的人呐，这把刀藏的还够深的呢。送走了客人，和珅才觉得肚子有点饿，见长二姑带着几个丫头进来，便笑着说，哎呦，快弄点什么吃的来吧，哎呀，这一天忙活的连中午饭都没好生吃呢。话音没落，就见吴姐提着个食盒子笑吟吟的进来了，一边往桌上摆着碟子碗，一边说，这都是你爱吃的几样小菜，又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，一直放在熏笼上温着，要嫌凉啊就再去给你热热。和珅一看桌上的饭菜，已是馋涎欲滴呀，不由分说抓起一个馒头就是一大口，又夹了一片牛肉送进嘴里，鼓着腮帮子含混不清地说，不凉不凉，哎呀正好，这些个活啊就叫翠萍他们做就是了。顿了一下又说，太太睡下了没有啊？吴姐还没答话呢，长二姑撇着嘴说，这会子啊才想起太太，你和那些人说话的时候，太太就吃药睡下了，这位小贺先生的药看似来得慢，却真是管用呢，我看太太这几天一天好一天了呢，今儿白天太太还出来料理家务了呢。见和珅专注地听着，又说，那边园子东边那块地呀，听说有粮顷呢，盖起宅子来比王府王宫还大呢，我们何家不也有个大观园啦？他瞥了和珅一眼，又接着说，将来里边修座家庙，让李家姐姐搬进去，那又多了个庙宇，你这个人呐，福气可真不小啊。他说的这个李家姐姐是谁呢？咱们明天接着说。